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来，请翻开357页。好，这里面其实我们现在讲到这个地方哈，应该讲到这里哈，什么东西啊？让大家也了解一下，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修行要领。那这个修行要领，其实它，正如我们前面有提到哈，很多观念。我们都提过，但我们常会把它当作一个，应该怎么讲？我们应该有一个非常的积极性，想要把学到的东西应用到，就是准备修的那种心情。这时候我们会听，我们看到，我们听到很多的。在这种上课当中，在经典当中听到一些原理啊，这个原理我们会试着去应用，这时候这个法才能慢慢在你的心当中发挥作用，才能熏染出来。所以如果你用心，随便几句话也就足以让你体会很多。它是一个原则，它不可能像我们现在平常的那个谈话，把很多现实的例子就带着你观察，不可能。它提供的是一个原则啊，那这个就看你怎么去用心。那在这里面，他谈到的是什么？一个法跟法的相互应用关系。好，我们上次已经有列举了，它是一个实善，但实善加以不同的应用的时候，就产生了种种的功德相不同了。所以同样一个修行，我们现在比较习惯就是我就修十善，但我们不知道说其实这个十善里面可以配合其他的修行一起都动起来。好，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开始说，原来我们每个阶段的修行或是每一个法门的修行，它不是切割开来的，它可以在某个方面上你是用一种法门修，可是其实你其他的心性上的德的善法，它都会同时融到你这个法门，因为它不会，它切不开。所以我讲说，你就像前面讲的，那个对无常的观察，它融到实善。你对菩提心的修行，你平常的菩提心的修行融在实善，包括你的后头也会谈到，你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都融到实善。所以，就算你同样是人天，你没有菩提心，你没有观无常，但你的任何其他的善法，也会让你的实善的果报啊不同，也会不一样。所以绝对不是我们现在这么简单啊！五戒十善，我们过去的这种条文式的隔开式的这种思考，其实不符合佛法的缘起，这才叫缘起。因为你在修十善的时候，你其实还有其他的缘起。好，那如果掌握到这个原则，那我们就可以什么？让一法滋润一法，这我们常讲的法法相因，法法相依。所以你所修的其他善法，其实都是功夫堂卷的，他没有白修的。那尤其是当像比如说我们讲说，我受持五戒，我受持八关斋戒，我受持声闻戒，我受持菩萨戒，你说他有没有影响？有很大的影响，除非你就当然这个受持戒法的深刻性会不太一样。所以说你当你在受持这个戒法的时候，这一份心，我谈的是很真实的， 那一份对戒法的欢喜，对防护烦恼，不让烦恼起来的个串习心啊，其实在你的十善业道、十善法里面都懂进去。这个不是在我们常举那个十善业道经里面谈的。你布施，如果纯粹布施的福报，跟你有持戒而后布施，那个你所得的福报是不容易被剥夺的。是，所以很多人不断布施，但你试着持戒啊，你应该忍辱啊，你应该禅定智慧啊，这些可以让你的福报借由更亲近的众缘，更感应更广大的福德，它是这样的。所以后头都会谈到这样的观念，我们不是光听，因为这是需要点。所以你可以，我跟常讲，你可以扫个地，但你扫地扫出技术来，别人扫这个糊涂地，你可以扫出一个清净地来啊！你可以扫出一个简单的人天福，你可以扫出一个菩萨道的跟菩提心相应的广大福，同样是扫地哦。所以说我常最近也在跟一些居士在谈啊，包括的一些学习者啊，在讲，我真的希望大家试着利用环境里面，包括你的烦恼去学习，应该要够敏锐，而且敏锐的角度要对。比如我这件事情，我之前，我这个有的人还没出家修行，发心很大；出家修行又发心很小，是不是怪怪的？本来不会计较，后来会计较，这从哪里学来的？啊？那有人原来发心很单纯，后来越来越复杂，那这为什么？那包括我们，我说你经常可以检测，你应该你的六度是不断在增上的。而不是四相，是那种忍辱的那个真实心情，不施忍辱持戒的这个心情，你发现你的确在增长。而这个怎么审查，也不是单向的正面的听法，应该从负面去写审查。所以即使我认为烦恼是烦恼，我们怕，但烦恼是很好的善知识。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常讲这一件事情，你看你的起心动念，你一般没听法的啊，如果我们听法听了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听完法碰到问题马上就往外折，那就往外了，它是往内，它一定往内。所以即便外在再有很多外在，我们要不要观察？要。我觉得像很多人说，哎呀，都从我们心性，这有时候又难免有问题，因为他其实是观察外在的因缘，但主要的源头他是放在自己心上的，他是借外面的因缘在观察，在这个缘当中。所以最近有法师问我说，唯识跟中观，那中观是直截了当，他很用心啊，中观直截了当，那唯识比较怎么样？我说中观唯识，我在我心里认为他是一家，他是同一家。我比较不喜欢混着，我知道我也叫唯识，但我比较不会用这种分家分派的想法，因为你临终的时候你绝对不会记得什么大圣善信，你大概只记得怎么回家这样而已，其他你都这个都不见了。所以这些细论没有，这种教学性容易染污人心。我说实在，我真的有时候看到现在很多的佛学院都是教这样教，到最后大家不想学，只是知识。我在讲说聪明的，我跟他讲这些东西我不用细讲，我讲说你看嘛，这是此生故彼生，他马上悟入。好，就像我们讲说啊，这个橄榄油非常好，他就跟你他说非常好，我说这个不能吃啊，哎，聪明的一看颜色说橄榄油哪有这种颜色的，他就马上不吃了。 那有人说很好，人家推荐，这还是顶级的，很多钱哦。好，就带他去检验，结果有问题。好，不是、啊，就是可能那个，因为现在很多的那个制造油的，它可以用化学哈、哦，让你要检验它有问题的那种检验方式没有。所以那个它没有问题，看起来没害，但没害是不是有感染就不一定了。结果他非得要人家再把他带去分析，到最后他才死心啊！原来我买错了，而且用很多钱。有的人是坚持吃，吃到大肚子，他说那是排毒。有的人吃死了还是死不悔改。他说我走的时候第一个要给我拜这个橄榄油，但我这是开玩笑的。聪明的人看就知道，更聪明的人知道我从来不随便吃油，管他什么油，就算好油我也不吃。假设好、哦、有这种人，那他是不是弄什么油他都不用？那最简单，一切法皆无自性，我应该不受用。这是顶尖人。那有的人就是执着少了稍微一点就出来，有的人就会不会带到实验场让他看清楚，这叫回事，帮你看到心理的现象，其实就是很以这种对缘起的观察。很多人这我觉得法业越来越凌乱。其实你看啊，我们四念处有的人想关关不来啊，但我也是告诉你，你的身受心法，对不对？你的身从哪里来？所以我一直强调，观很多法，要观出相依性，才能看到缘起。光单独观法没有，一定要看，你看到色法，一定看到色法本身的相依，还有色法跟心法的相依，乃至一切法的相依。所以说你会看到我这个身体这种色法，看到发觉找不到主，我们的受找不到主，因为它是带缘。看我们的心，发觉也找不到主，也是带众缘，始终不离开你的心在参与其中。就算你无法一下子看到一切唯心所造，但你会慢慢观察到很多的感受认知，你的心站着一个主动的位置。所以越看到最后，心是如何无常，因为它带很多因缘。那到最后，身受心的一切法皆无我。唯识不就是告诉你，身受心法是带缘生。它不过也是一种四念处，是吧？他跟你说得更清楚，你会得我带你到工厂把你做实验给你看，你才甘愿，这就回事了。他其实他到最后带的路走到最后，其实跟中观一样，也是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道理都一样啊。所以我们谈了很多，但就谈不出这样一个智慧来。所以我要讲说，当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我们应该试着从生活当中你的点滴境界去学习。你看看你这个面对你的现前的身心，你的心在这里哪里动作，你有哪些信念在这里动作的。你如果不往这边看，我不认为你这样一直耗下去有多少作用。即便你守着佛门，你做一切的怎么样，我觉得你不认识自己，你不认识自己，不认识你的信念，你很难真正从这里跳脱出来。因为简单一句话，所有始作俑者根本就是你自己，而偏偏你只想要认识外面不认识自己，那你就无法跳开。所以后来就是我们家姐说，我们应该养成一个习惯，这种修行习惯就是我们不断在修学的时候，我们懂得借着外境的显现，心念的参与，从这边看到我们的烦恼是依合而生。你应该从这里学，我有这样学。所以其实我们的很多烦恼，你不要白白浪费， 好，那我们现在看啊，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件事情，你能持久多久？你可以讲说，因为我种种因缘都可以，可以，这个没问题。但个别特殊例子你可以通融，但总的来谈，你看你自己的发心向来到哪个极限就停了。你那种我们讲布施，因为出家在家不大一样，但那个舍心是舍什么？那出家这种他没办法舍啊，当然他可以舍，怎么不能舍？而且他最大舍，舍什么？他身家性命全舍出家了。其实这个才是真的出嘛，对不对？因为他所有一切放下，所以他是很大的布施。其实他是行很大的布施，但不要舍出去再把它挑回来就好了。所以我们要看到这当中，我们有没有能有这种能耐去舍离我们对自我的爱着？其实这就是布施啊，是不是？好像类似这样的情形。所以包括我们俩讲说持戒，如果以菩萨戒里面，它最简单经常叙述，当然涉及很多面，但第一个不绝对不进，就是不触慢众生，尤其菩萨道，所以它会有一种串习习惯，经常守护令众生欢喜，不触慢众生，这不用勉强。你如果有勉强，而且你会百般计较，那从这里你就看到你那个防护不够，而且你还是有作为的，刻意的，还不能到怎么样？所以上次讲的，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自自然然就会走到一个地方啊，这个把它剪一下，免得有人受伤害。哎，这个留意一下，大家会比较安全。随时都会警觉周边有哪些事情会令众生伤害，或是众生能不能得利，这种敏感性是随时流露出来的。那我认为这个叫亲近，他随时感受，他越看越细，好，从大的方向主动伤害人不会，连细的地方，细到那个最近看到有一个应该上课没讲了，哎，那我借这个地方讲一下，就是有一个人家传给我一个一个小节目，小短的一个节目啊。那节目是一个年轻人，他要做实验，但他就看到一个游民，那在美国有个游民，他就给啊，这100块给你。那游民就啊，100块，他突然怎么会有人一下给100块？他有点犹豫，他给我的嘛，他说这个就是你的了。他说真的吗？他一直很怀疑，他不会想给你，我拿了再说了。他还很犹豫，就是真的要给我吗？他说是你的了。我那个游民好感动啊，就说我那么抱抱你。他是一个男性，但老了啊，他就是想要表达他的心意，他说我那么抱你。那个年轻的那个男孩子就说可以啊。他很感动的就抱他，其实光这一点我们看他对话就很感动了。然后他们就开始观察这个拿到100块去干什么，结果跑到什么酒卖酒的店，他们就在讲说哎呀果然还是酗酒的，意思就是其实有点意思就是不长进，那给你这么钱你又去买酒了，结果真的就买了一大堆，很多大包小包就拿出来。他们就以为是装很多酒瓶啊，结果后来原来是面包。那面包拿去哪里？拿给其他游民。他就一包一包就是买面包，就走到别的地方给游民。那也看到游民啊。就这么一包面包，就是一大块面包，也看到大家也很感动，他们就互相拥抱。好，那他就有多少就分多少，分光了，对吧？这样分光了，这 说那个在街偷看的他也就觉得很惭愧的，人家是这样，你怎么这样写？那他就后来就出面说很抱歉，我们其实是在做一种观察实验的，但你这样的心让我非常非常感动。哦，他觉得自己很，他的意思就是自己有点像龌龊，因为把人当成这样，他的确是也是超乎预料之外的哈。那后来才问说，这个人是因为他父母重病，他辞职回家照顾父母，所以后来失业了。后来父母走了以后，他还不贷款，没办法，他没办法，真的没办法，年纪也大了啊，所以就变成当游民这样。啊，这个年轻人因为这样感动，就为他主动在网络上跟他募款，希望以10000美金为目标，结果才没多久就5-6万了。好，那我们看到这一点呢，就是其实我就讲说，这个是不是菩萨？哎，100块，因为太多人连接这个网了，100块美金让世界好多人升起善心。啊，我常在想，给你1000块，你会拿出多少？较量功德，买个吐司送人，请他自己吃。我的意思，我其实在讲说，我们修行多久，我们有没有这个心量？这个人看似贫穷，那不跟须贷金一样吗？须贷菩萨是全国最穷的，但他从他内心里面看到的是一种德。什么德？他懂得谦虚感恩，对不对？还能布施，对不对？还能报他嘛，他还能懂得孝顺。所以你会看到一个很穷的人，其实他可能比你还富有，就是未来来讲，或是他真的穷我不知道，但从他一个人这么简单的德，他引申多少人的善心呢？好，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拿来观察自己，这就是一个很好自我观察。当你很需要的时候，人家给你100美金，你能拿出多少？他可能一口气就赢过你很久很久的修行哦，不是吗？我讲的修行是这样，我讲的是这个东西很自然，不加造作，因为他们不知道人家拍他啊，而且他是在这样穷的情况底下，他懂得分享出去，所以我觉得，所以我很乐意宣传，我赚点，我中介啊，我赚点中介费，那当然卖的那个主要赚的是他，那我就赚点中介费。我就宣传一下，你没有听到，我也赚一点台的。我服务业多，我这个 commission 多一点，其他的他赚。哎，接着就是如此。但我谈的就是这种很自然的，这才是他所依的福报的所依处。好，所以我们说，我们如果在很多的修行里面，他这个布施。啊，他很多地方你看到他的很多善法，我觉得他这个行为里面让我看到很多的美德。好，那好，我们就借着环境，因为我们现在会羡慕，那我们现在转移到现实当中，我们现在能做出来的有没有伤害你自己的利益？没伤害我们都不一定做得到。我们其实比拥有的可能比他，我就想说，你拥有的比他多，但你贫乏的还比他贫。那这个其实就在我们现实当中。我常讲说，我一直想说，你自己看，当你在面对一个你周边的情境当中，你可以是这样瞎忙完，你也可以苦苦恼恼，但你也可以在这种忙当中借充满了意乐。就在一个动作当中，你充满的是希望每个人欢喜，希望每个人得到利益，而且你能在这里意念到佛法的功德，遇到众生里面如何及早利益众生的这种欢喜心。所以我们前面不是讲吗， 孙文成他叫辟支佛，他是尽量不要人的、啊，但菩萨是怎么样？人多，这不是心，不是那种眷属心。如果我们真的把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佛法的讲法都讲清楚，这一切众生不就是我的父母吗？我巴不得所有跟我有缘的众生皆能得利益，这是他才是前后一致的观法。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哎呀，人少啊，这不是你希望少事少业，其实心量加强。有时候是这样，有的人少事像辟支佛，我不希望，因为我知道人多容易有过失，他是站在这一点上，但他不是自己希望能轻松一点，不是。但菩萨他也不是，他反过来，菩萨希望人多，却不是爱人，他希望所有众生尽可能的都能得佛法利益。所以我们现在在每个处每个处境当中，你应该试着去学习，你怎么去把你的佛法，你心诚的内心的那一份心性，能不能很自然流露到你面对的境里面，能很自然流露出来，那是你的啊，驾轻就熟，无功用心，面对境就一下子不加作意，防非止恶，自然现前。我一直在强调这个，那我因为我希望传达的一个意思就是说，把神的修行更加踏实，因为你这样的修行对你才有更直接的帮助。或者我化学工谈了很多，可能你也很会修行，修到最后那比不过我，如果把这个节目给大家看，你叫哎呦阿弥陀佛，修成了一比一比一个光明面，跟我们自己内心的挂挂海很，你不觉得？那我所以我才会想说，如果我们依然这样过来，那我们应该去反省一下，那我们这一条路那么辛苦也没在玩啊，对不对？那么没玩也没玩出这种样子出来，怎么还是这样的一个心量狭小诸多过海的样子？对，能不能透过因为佛法的实际修行应该是这样的心，他少欲知足，而且乐意布施利益众生，不是这样吗？我们要的是这么活生生的菩萨，不是吗？那我们也要以这种很务实的这种心去要求，那我今天做这个事情，我能不能在这里找到积极的意义？其实事情有没有一定的意义？法无自信呢、啊？有不有意义就看你了。实善有没有自信？慈善是众缘啊，同样的慈善，正因为它无自性，但它随着你的心的造作，可以得人天善，可以得解脱善，可以得菩提善。它有自性的话，那就是我们讲慈善是人天，没有这慈善那是人天。所以你的看法，你的看法可以慈善大概就这样，但慈善无自性，慈善可以带你。可以跟你所有的善心合合，形成广大的善，就是这个道理。好，我们看这里面，我们上次谈到三五六业啊，就是他会想得禅定，因为他的主动机是在希望他能得什么有理去世啊。那我们讲到三五六业最后啊，所以他也想，所以他这个人细心呢。细心啊，然后极入禅三昧，那极入三昧故名禅定者啊，禅定者如能如是修其诸法，则为供养恭敬诸佛。好，你看哦，你看啊，若人以香花四事供养佛，不比供养佛。所以我们能不能供养？我们其实随时都可以供养。你看啊，若能一心不放逸，清净修己圣道，是名供养恭敬诸佛。这里这么说，普贤行愿品是不是也这样做？叫做法供养。好，所以我们讲说，那个100块美金的，他供养能多大过你吗？他大过你哦，他大过你。当然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座也很用心， 那我的意思就是我们用一种心来讲，以他的处境跟他所做，跟我们的处境我们所做，有时候他是大我们的，他是供养，可是他没看到我呢，可是他在这份善心上他真实好。若这个再过来，如今说波涅盘时，佛告阿难：天与曼陀罗花及旃檀墨香啊，作天祭月，不明供养恭敬如来也。阿难，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一心不放逸，清净修习圣法，是名真供养佛。是故阿难，如当修学真供养佛。好，所以以后我们就不用供养了。你又在起狂了，因为这个里面太容易就走两天了。说哎，我只要好好用功念佛，这就是供养佛。然后看到众生，我只要好好念佛，管他死。你想，我有时候讲说，最近不是谈到说，我们如果愿意发心，带众生病苦啊，带众生忏悔。那有的人就很紧张说，你不能发这个愿，你发这个愿你会业障都跑到你身上来。好，这个其实从我出家以来一路听到这里都很怕业障转移。好，就像我们华人的就是怀孕的时候不能乱敲乱打，所以因为有胎神是吧，那时候我不是讲吗，奇怪胎神老是喜欢住华人家，那些老外家都没有胎神，可是他们乱敲乱打，他们有胎神，为什么他们乱敲乱打都没事？那这就是华人一敲了就有胎神，动了胎神还是什么神呢，就会出问题。对，我们的业障转移。可是西方有多少志工在医院里在做很危难的这种救济，他们都没有考虑业障转移，怎么你们这些学佛的都是在业障转移？那干脆你不要学好了，学到去吗？会不会转移？心智弱了，我一生气你就怕了，为什么？这就转移了。心智强了，我一生气你还是如如不动，还能用慈悲对待，让我气不来。业障转不过来，这福报转过来，善法转过来，业障我转不过去。但我们老是示弱，业障会转过来，那个墨汁会传过来，你怎么不白水清水喷过去，你会得到墨汁吹你喷过来。所以我刚才讲说，所以像这样的学习其实就越来越离谱。好，我们在这里谈的就是说，我们说我们只要好好修习圣道，真正修习圣道一旦有缘一定会落实一个真实的世界，是不是？我们讲这句话是让你不要只重知末，好，或是不知道真功养义。但所以说很多人到最后，我只要好好修我就能积聚一些功德，这句话本来是对，但以你那种不这种只是用这种自我催眠的，那自我安慰的，明明现前可以做的，我就像我刚才举那个例子，假如我真有心，我不会挂碍障碍，所以我就举那什么，如果孩子肾脏有问题、肝有问题，父母都很乐意把自己的肾脏跟肝移植了，他们有没有考虑业障转移？他说。他当然知道他会苦啊，自己会苦啊，这早就是在他的预料之内的，就是我本来就是用我的苦去减缓我孩子的苦啊。菩萨道是这么务实，你如果想要利益众生，你会多少承担这些苦，这本来就是道理嘛，这因为确实会这样苦，而你这样做才有价值嘛。所以我们要讲说，只要有观想的功德很大，你就叫狡猾。那这样学佛学到这，只靠观想，四十四都出不来的。所以我才会好几次就跟他提，就这一生修学，我但问你能利益多少人？你可以谈到很多很多， 可是始终拿不出来啊。谈的佛法，你能说他几句？几句你真实的话，让众生因你而得欢喜，因你能度我世界，那这就是你的功。不管你周边有多少，你能不能自理？你能不能理他？这都是现实考量的哦。所以，如果我是修习圣道的人，真的奉行活的圣道的人，他如果是真心，他在尽面对现前的时候，他是不是会落实成为一个具体的实践？会。但你发觉，你始终用思考，但面对尽的时候，却用另外一个理由回避，你看不到你内心的那份执着、挂碍、贪着，这样呢，用佛法来自我催眠，我这样就功德很大，你两头欺骗呢？是。就弄到最后，你的存在没有多大意义，而且你的心境没有具体改变。所以我说，一个人的心境改变是长时间的具体落实到现实境里面的琢磨，将佛法不断的落到现实当中的具体指导，然后反复去琢磨，到最后成为你内心定型的东西。所以我们的心量不可能那么大，但我们心量可不可以练习？可以。我们的布施持戒是不是一定都能很清净？其实哪那么快啊？看看我们现在在这里轮回就知道，一定不是这么好嘛，对不对？好，但也很好，因为我们现在有机会听闻佛法，我们可以修行出家，可见你的福报很大，可是你也不够，可是你也福报很大，然后其实这就是现实，就在这个现实当中，你试着什么一步一步的努力的调整。我认为这就是修行的现实，而不是美化。一下子，我修行那么多年，我怎么还烦恼？我最好笑就是，我记得以前跟他提过，我刚还在家的时候，见到师父，师父那时候在感冒，我说师父不是一坐就好了吗？好，后来要是我像我这样病，师父你一定业障很重，不然病成这样子。这个我干脆我当然就承认了，可是那时候你看我现在一想到当初可能是不是一做就好，怎么会感冒？我现在这句话马上就回到我身上，一做就好，你怎么病得那么严重？所以现在人家说，哎呀，你们怎么会生病？我说不但会生病，会死嘞。这样的现实，面对这种人生的现实，能将佛法放进去，这才叫功夫。想得太美化、太抽象了，然后他一下修就马上说：“哎呀，师父，我修那么多年，怎么那么多烦恼？”说：“我也是啊，还你。”但我们不是这样找理由就懈怠，而是看到很现实，我正在练习。而且我很实际的看我过去的我跟现在我，我的确在这里不断在进步，这就对。不要一下子想得很高，我怎么修我都修不来，那种都是太想象的，不实际的修行。第一个目标定不清楚，路也搞不清楚，弄了一些不必要的目标，弄得自己到底在学什么东西，好像盘着腿念个佛，打个坐看什么像，马上就要境界现前。我觉得最好的境界就在你现实当中中这个才成。好，我们看，如是众功德皆是中士利人啊，这是辟支佛。乐出家善心不说莫者，最上士利啊。这个其实应该是整个念起来会是特别是，皆是中士利人啊。乐出家善心不说莫者啊。那如果最上士利呢？最上士利能得成佛，那下士利能做声闻，因为他们知道都是乐出家善心不说莫，但同样乐出家善心不说莫，那为什么会有这样？我不是跟他提吗？所谓出家意是什么？出家的意思，如果你知道，所以很多人说法师你怎么一直鼓励人家出家？我说不是，我说世尊从以前就一直鼓励下来的，我只是跟他讲了，你看，常念三一瓦钵，自愿出家，我在讲八大人觉啊，为什么苦恼啊？好， 那你能不能真的走，那是另外一回事。但这种愿意，我在想，我问你说，有病你想不想执行你的病？要啊，这就出家的什么？出家的意思就是出你苦恼，他的原意就这样而已的。那你如果希望你的心，你能彻彻底底的远离的烦恼，那你必须要学着开始断除你的爱着嘛。你如果要爱着，却又不受他的苦，没重视啊。所以你如果想要更多的自在，那你应该要怎么样？放下更多的爱着啊，因为苦恼是来自于你的重视出来。所以你看，乐出家，善其不说莫，这是一个原则。但这个原则拿到最高的时候，不但我的家要舍，连法的家舍，就是法空嘛，是不是？彻底离这些染浊，就真出家，彻底出家，活是如此啊。所以我们这个是半吊子的，啊，那活是彻底的。以是故，终世利人作毗之佛，乐出家故，能成众功德，慧故。若在家则啊，若在家则不能少欲少事，不能身心远离，亦不能禅定。我这个问题，我现在这样讲，其实我是希望听的人，他能，包括我们现在已经出家了，其实真出家是这样。那所以说，我们现在要不是基于菩萨事、菩萨的事业，你如果以爱着的心从事以诸多爱的守护，一定怎么样？不能远离的，他不能少欲。就是现在这是辟支佛的角度，但其实菩萨道虽然积极一切事业，但他也不是爱着的心哦。他如果是爱着，他你会感觉他很积极，是因为他的慈悲。如果他爱着，他照样是身心不能远离，他还是苦恼的。好，所以说我们要看到说，因为他为什么不能少事少欲？也我觉得最难放下的是，绝对不是那个表面让你痛苦的。我们为什么一直在像那个玉切长者会里面谈到家的问题？有的人不知道都会以为这怎么讲的那么消极。好，其实不是，你仔细观察一下，我们若以不挂碍这个做标准，反过来现前你是因什么因缘挂碍你自己想要？哪些挂碍你可以轻易舍，哪些挂碍你很难舍？这时候你光用这个具体的去思考，你就知道什么叫家。我不跟你讲这些，我就要讲说，以你来讲，如果要真正放下一心禅定修行，你最大的困扰是什么？我现在不方便啊，因为我要这个，我要啊，你弄到最后，我说我光问你说你放不下，这个刚好你就一直在描述你的家，是不是？你就在描述你的家。但我们在家，菩萨就在家，因为眼前因缘的，但你要知道。这毕竟是成为你的束缚，因为刚才我问过了，你放不下的是哪些？那我讲的家不是那个壳，我讲的是你这个现在挂碍这个。我认为这才是家。所以我要你出，就是出这个烦恼。那后来真出家人，其实他一定要守着这个原则，或者他的出家意义就不大。好，我们看，他不能禅定，因为他干扰一年多。若心说莫不清净者，不能承办作用事，不能知甚深因缘，不能正出性，不能如法真供养恭敬诸佛。好，所以这里面你看，心说莫不清净，我觉得这个语词里面啊，在我们越来越实际在做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第一个，我们布施说莫，持戒说莫，忍辱说莫，是做没多久。算了，我实在没办法，这就说了，是不是？你哪时候不说？冲，哎，听各位的时候不说话，一道阻碍说我回来，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观察人，必须要你自己本身对佛法也有一些体会。我们看到一个人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从他的很多反应， 他怎么在思维这个事情，他能不能扛得起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用什么心态，起什么样心，其实你可以看到他的根基。我们是用佛法角度来看，你就会看到他的很情况。哎，好、哦，所以我也想说，一个人，哎，看到一个小孩子，哎，他经常给人家笑容，好、哦，他走到哪里，大家也自然很欢喜他，也是很贴心的。我说这个孩子啊，有福报啊，自己所爱的不多，很乐意施舍。那经常就笑脸迎人，那走到哪里都好。那有的连大人都不会，人家小孩子当然看人呐、啊。但我觉得一个人经常自己所需要不多，却很乐意布施，我觉得这是一个布施，不一定是钱啊，他就可以把他那种很良善的心，啊，有时候你们有些小孩子一笑，大家。他们在笑什么不知道，反正看到他笑大家就一起笑了。我觉得一个人一生下来就有这种能耐引起别人的欢喜有福报的人，其实在一个人身上透露很多的善法，很多面相。有人有这个善，有人没这个善，有人有这个优缺点，有人没这个缺点。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人，我们都从法上来看，这个人谦贪心不强，他很自然就是很容易跟人家欢喜，这个东西啊。那有的人到一小孩子就很容易对道理，他不用学他就知道。因为我们看到有些小孩子生性柔软，也不会跟你争，你就觉得本身就是这样的人。我觉得这里面从自身的亲近乃至于利益，他可以很多地方看到一个人善根，绝对不是从外表看的。我觉得，哎，那所以你说过，你不能承办重视，那你也不能施甚深法，所以不能正诸行，所以不能如法真供养恭敬诸佛。真供养恭敬诸佛要怎么样？法佛陀其实在很多地方说，你看啊，我们在有些人就说。你经典佛也经常要人家供养他，其实根本用不到你的东西，他不需要。那为什么要供养？他其实从这种外在的供养慢慢转到什么法供养，他要从这里逐步的建立你的基础福德的质量，然后转为更甚的更殊胜的供养，他其实是有接引。好，所以我们如果不能正出性，其实如果这个你要如法供养，你不如修集圣道啊。所以我们讲说，哎呀，我都没办法做什么事情，很惭愧啊。我说有很多人，我好惭愧啊，我这一生如何如何，我没办法好好供养。他讲了一大堆，我说哇，我接受你好多供养，有吗？你刚才那一路一直惭愧的自我观察，乃至感受到很多东西都这般真实，这般有智慧，这份供养为什么？是是啊，我们看的是。所以我跟之前有一个他们在修的时候，在闭关进修过年的时候，第一年他看到哇好多境界，这个体会很多。第二年他希望再来一次，利用过年又闭关，结果他发觉没有以前的境界。但他说这几天来让他感觉到自己很多烦恼啊，原来我是这样，我贪得这样的境界弄得我自己很不平稳，然后我看到我自己那些苦恼，我就跟他讲，其实你这次的功德是大过上一次。我们要的是决心，不是那种一时的身心感受，是不是？所以我就想说，应该那个路要认得清楚，你那个智慧有没有开？好，后头还会有带他。我所以我说，我当然这样讲，我要三页讲完倒有点困难。不过我是希望大家能这里得到一些要领。好，实际上有一个要领，就是说我们在听法当中，不要说我把十住毗婆沙论听完，但我对我实际修行好像若有若无，没什么直接 一个大的改变，那我觉得这个意义不大。啊，好，我们休息一下。
向法师请问讯礼。各位法师，各位居士，阿弥陀佛。接下来我们休息20分钟，3:10上课，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